萧道成口送薄号，晃宝剑上来大战白春。你别看萧道成不简单，他还真糊了不过白春，三十几个会合，他宝剑飞了。萧道成一个没注意，被白春反背一棍，正好砸在后脊背上，哎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那扑通摔倒在地。但是萧道成并没受太重的伤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会气功，这一下替他解了围了，不然这一棍砸他个骨断筋折。第三个昆仑僧上来，还得说昆仑僧的能耐大，这对双掌任何人也抵挡不住，人家要空手夺棍，把白春累得鼻发鬓角热汗直淌。这阵的太阳就升起老高来，方说你看不好，这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，越打人家的援兵越多，等一会儿金灯剑客夏随良再来吧，我们是没个跑了。老方一想，回马家店没希望了，干脆顺原道还往回跑吧。想到这，方叔安喊了一声，我想兄弟别打了，风景扯乎。白春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也实在是战不过昆仑僧，只好虚晃一棍，抽身跳出圈外，跟方叔安是抹头就跑。昆仑僧哈哈大笑，小辈，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去，上天赶到凌霄殿，陆地赶到鬼门关，你们就跑到石头缝里，得把你们抠出来。追，集合人马在后头追下来了。当然了，受伤的怎么调治，抬到哪去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就这昆仑僧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。白春一边跑一边问方川，方大哥往哪儿跑？还用问吗？赶紧回翠竹林演艺仙庄。那哪行，不给人家找来麻烦吗？那咱怎么办呢？好在那有容身之地，不然的话咱是非叫人抓住不可呀。到了这一阵，你我弟兄脸皮就得厚着一点，快跑。因为他们走过一遍轻车熟路，时间不大，到了翠竹林，在东着墙外看看左右没人，飘身而入。人家老苗家呢，把房叔安白春送走之后，一家人长出了一口气。老剑客苗振东感觉到轻松了不少，就盼着他们俩能平安无事回到马家店，也对得起死去的白金堂了。人家休息了片刻之后，一家人准备吃早饭，盘子碗都摆上来。正这时候，房叔安和白春一头进了屋了，把苗振东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了。一瞅这俩人的气色，就知道遇上事儿了。怎么遇上麻烦了？
不但麻烦，而且麻烦非常非常的麻烦。
我说老剑客，追兵在后边，是那个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领人来的，您快点想办法把我们藏起来吧。说实话，苗振东有点不高兴，心说姓方的你不够意思，跟你们前者误打误撞走错道的到了我家，我念过去的情分，对你们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而且把东海小鹏来陛下宫的实底也都告诉你们，你们一走就拉倒呗。这么大东海小蓬莱，你往哪儿跑不行？怎么又跑到我家来？ 这一旦被武圣人发觉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我的一家老少数十口怎么办呢？但老头心里不痛快，嘴还不能那么说，这脸上无形之中就流露出来。王华安是干什么的？眼着毛都是空的，一看老头有点不乐意。老方也挺不痛快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
哼，老爷们，您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？
没有，
没有，不对吧？
您口不对心呐。
你认为我们二人这叫多此一举？
实不相瞒，我们不怕死，怕死就不上东海小蓬莱。可为什么到你家呢？我们就考虑到咱们不错，都是老熟人，如果能混过这一关，我们不被人家抓住，对你也好，对我们也好。一旦被抓住，人家问我们从哪来的，在谁家藏起来的，一旦我挺行不过，这嘴一出溜把你要说出来，你好得了吗？你说你是把我们藏起来不被他们抓住好呢，还是让我们两个人出去跟他们决战好？白春一听，这臭无赖，这是猪狗皮膏药的，把人家粘上了。其实房富安明白，这叫拉破头，实在没辙，把人给呼上了。苗老剑客点点头，方爷，行行行，我算领教过了，既然拿我没当外人，我就挺高兴，现在我就把你们二位藏起来，最好还是不被他们发现的好。
哎，这不结了吗？咱想到一块儿去。
往哪儿藏？还是姑娘苗灵玉那屋，因为她属于绣房，男女有别，藏在这儿比较方便。姑娘这屋有个大柜，慢说藏俩人，藏四个都能藏起。苗灵玉迅速拿着钥匙把铜锁打开，柜开开，让他们两人钻进去，然后把柜重新给锁好。正在这时候，昆仑僧领人就到了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开门开门开门，大白天的关什么门？苗老剑客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告诉手下人摆饭菜啊，该吃咱们还吃着，来人开门去。这就叫演戏，时间不大，大门开放，昆仑僧从外头大步流星来到天井当院，怪眼冤翻往寺外观看。这小老道把角门大门围墙都包围了。昆仑僧一看院里头没什么两样，迈步进了厅房。其实苗振东从房叔安的嘴中已经知道，他就是边山卧佛寺的主持，昆仑派的派主啊，知道这家是最难缠不过，但是假装不认识。苗老剑客把筷子往桌上一放，脸面往下一沉，高僧，您是哪位？
卧佛昆仑僧。
哦，倒听说过。我跟大和尚素不相识，你领着这么多人砸开我的门户，连吵吵带喊的，你要干什么？苗老剑客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没介绍介绍你。贫僧我新进到的东海小蓬莱，奉武圣人于和所差，要捉拿两个奸细，这俩奸细一个叫房叔安，一个叫白春，是方才我们把他们发现了，这俩小子见识不好，回身就跑，我眼睁睁看得清楚，就跑进你的翠竹林演艺仙庄，更确切地说从东的墙跳你这院里来了，不然的话小僧不敢逃呀。老剑客，对不起， 麻烦麻烦，贫僧我要搜。苗振东乐了，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大和尚，你看得清楚，看得清楚，瞅得明白，当然是在我这院里面，一点都不带假的。好吧，那就请便搜。
得了，
苗振东过来把昆仑僧手腕子给抓住。大和尚，咱把丑话说到前边，因为你是新进来的客人，你不了解我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可是好朋友，也慢说是你，就比你身份再高的人，凡是东海小鹏来的，到了我家都得毕恭毕敬。我可从来没遇上过像你这样的人，你简直拿我当了犯人了，太不礼貌了。如果你要搜出来怎么办？搜不出来怎么办？
得不来。
哎呀，昆仑僧一看这老头挺横啊。正在这时候，三才道人诸葛亭领着一部分人赶到的。这诸葛亭啊，跟苗振东关系还不错，虽然没有深交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都住到东海小蓬莱。诸葛亭一看这个差价，有点火药味，他赶紧把昆仑僧叫到没人的地方。老剑客，这老头可不能得罪。
为什么？
哎，咱们武圣人拿他呀可器重，当初一日这座东海小蓬莱是人家的，人家双手奉献出来，你也搬到翠竹林来住来。就这样，武圣人于和欠人家的大情啊，所以以贵宾相待。我您刚来，您是不知道情况，你这么吵吵喊喊的要搜，一旦搜不出来，武圣人怪罪下来，如何担当得起呀？哎，道爷，我亲眼得见那两个小辈就跑到他家来了，那还许穿墙而过，从东边进来的，从西边走了。不能，鸟飞也有个影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，没离开这院子。是吗？要那样的话搜可以，您客气点，得留有退身的余地，这么吵吵这么喊可不行。昆仑僧一想，人在炎炎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？我是外来的客，得听人家本地人的。昆仑僧点点头，三才道人诸葛亭满面陪笑来到苗振东近前。苗老剑客，无量天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大和尚初来乍到，不知道您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，另外此人性情粗鲁，说话多有冒犯，望求老剑客担待一二。那人家往回一拉话，苗振东这话也就软下来了。没说的没说的，道爷，其实山上出了奸细，不但你们着急，我也着急，我也恨不能帮你们的忙把奸细给抓住，但是我没见着啊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搜查我家两回了，莫非我还能跟开封府的人一个鼻孔出气不成？他们给了我多少好处，我敢反对于和武生人？当然当然，不能不能不能。老剑客您错疑了，既然大和尚看见这两个小辈跑到您这儿来了，那么咱就搜一搜，没有拉倒好呗，要有把他们抓住，对您不也是个好处吗？好吧，请开始搜查。你别看诸葛亭嘴说的挺客气，其实那俩眼睛每一个地方他全看到了，结果搜了一遍没有。姑娘的旧房搜没搜？就开开门没进屋，往屋一瞅，闺房。老道呢留有身份，就没进屋。昆仑僧拉了一下他衣服，道爷，这屋里怎么不进去搜？这是姑娘苗灵玉的闺房，
咱们怎么好伸手动脚？我说道爷，越这地方可越出事儿，不可掉以轻心啊！
是否咱们到屋也转一圈？要觉着不方便，叫姑娘动手把箱子柜打开，咱在旁边看着也未尝不可。嗯，说的也是。
老剑客，您请过来。
这是不是姑娘的闺房？
正是。
哎呀，这个我们既然走到门前了，你也得看看哪个地方，咱也不能漏掉。回去你见着武圣人，我们也好交代。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进屋了，就在门口外头站着。您呢，让姑娘亲自动手把床帘桌子帘撩开检查一遍，另外把那柜箱子什么的打开看看没有，就算拉倒。
这下老头可害了怕了，
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就在柜里头待着，这柜正好迎着门，这要打开还能看不见呢。但这个事情逼的这时候了，你想不这么做不行。
苗振东把心一横，丫头
在，
把箱子柜都打开，让二位老剑客看看。
哎，
姑娘嘴那么说，腿肚子也有点转筋，先把床帘撩开了，床里什么没有。两个人看了看，放心了，
把桌子帘撩开，帐子帘撩开，都没有。姑娘把这躺箱又打开了，伸手从里面拽出几件衣服，抖了抖了，俩人一看不可能，这怎么能藏俩人呢？也放心了。最后就剩这个柜，
姑娘可出了头了，
心说柜门一开开就是一场血战，所以苗灵玉也做好了拼命的准备了，老头苗振东苗铎也做好了准备了。只要他们俩一叫唤，在这儿噗噗，镰刀再见就给他续上。这姑娘挺从容的把锁打开了，她都没敢往里看，把两扇门一开，二位上眼吧。这两个人往柜里头看了看，没有。
哈哈哈哈，姑娘对不起，把柜门关上吧。
姑娘也纳闷，莫非两个人四只眼睛都不好使唤？我也得看看。
他利用关柜门的时候往柜里一看，果然是空无一人。
哟，苗灵玉纳闷了，明明我让他们俩躲在里边，我亲手把柜锁上的，莫非两个人会还术不成？变哪儿去了？他也觉得纳闷，
把柜锁上。然后苗振东陪着昆仑僧与诸葛亭又到前厅。诸葛亭啊，直说好的，老剑客，哎呀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请您万万原谅。
陶瑶了，陶瑶了，告辞，告辞。说着话，苗振东把他们二位送走，大门关上，回头问姑娘：“你把那两个人不是藏柜里了吗？啊，他怎么没了？”正在说话之时，听见身后一笑：“姑娘，某家在此。”
这下把老头一家全闹懵登了。苗振东啊，伸手把他们二位抓住了。
吓死我了，你们二位躲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大柜锁着，你们能出得来呢？莫非你们会分身法不成？
房叔安乐了。
马剑客，你别忘了这句话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呢。我房叔安的能耐大着个呢，我不像一般人似的，什么绰号啊，排的第几呀，啊，叱咤风云呢，用不着那套，那都唬人的，那叫华而不实。你看咱会这能耐，
说叫他看不见，他就看不见，说别走
啊，
咱就走了，这才叫真功夫。
白春呢在旁边乐了，这一乐露馅了。苗振东知道黄叔安胡白话，就寻根问底，究竟怎么回事？黄叔安也乐了，
我老爷子，我还想问你呢，怎么回事？到现在我也蒙灯转向啊，
那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哎，别提了，
原来姑娘苗灵玉把他们俩藏到柜里头，柜锁好了，姑娘走了。得跟他父亲去接待昆仑僧跟诸葛亭啊，这屋空着没人，不知道是谁把柜给打开了。这个人告诉房叔安和白春，嘿，柜里头不保险，快上气眼。
啊，
俩人听得挺清楚，柜里不保险，快上气眼。俩人从柜里就出来了，但是没看着这个人。往西北天棚上一看，气眼那盖已经周开了。原来这屋子讲究的话，得有气眼，有通风设备。一般建筑物都是这样，在西北顶棚上有个气眼。那讲究的人家都有鼓了钱，雕出各种花纹来，在上面盖着。哎，就是这个地方，白春和房叔安就知道这是高人示警，给他们提醒，因此两人一前一后都上了气眼了。哎，把那鼓了钱一盖，严丝合缝。那个人又把柜子锁上了，等中等昆仑僧诸葛亭搜查完了没发现人走了之后，他妈二位一想，还在这里憋着干什么？把鼓了钱招开，从上面下来，这才到底前厅。究竟是什么人给开的柜？什么人指点的这个办法？到现在他俩也不清楚。所以房叔安胡说了一顿，容等着苗振东详细问，最后他说了实话了。